各位好，欢迎收听福传使者。这次节目主讲人科博士神父要继续来跟我们介绍传教神学。那么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分别介绍了传教工作的历史背景，也就是传教的模型，另外就是也很清楚地介绍了其实耶稣就是我们最好的传教模范。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不同的主题，我们就请科神父来我们介绍。
大家好，对，我们今天要继续谈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各个教会团体怎么样把这个传教的责任把它做出来。所以我们上次看过，就是以色列在旧约的历史，他的对传教的那个态度啊，那我们就说他不是出去传教，而是带他的榜样，吸引别人，给别人一个榜样，以后这样子带领人到天主那边去。那第二，我们就提到耶稣基督，当然他是我们最模范的传教士，他整个的人就放进去，完全的他一生啊，就是没有别的，就是为了天主传教，传他的圣言啊，或以他的行动，以他的讲道，以他的牺牲，所以这个是他最伟大的传教士。那今天我们就看耶稣以后他的门徒们到底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看了耶稣以后他们自己有没有去传教。那假如我们看圣经里面这个第一个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以后他的团体他的门徒们他们在干什么呢，后我们就发现，尤其是在中途大事录里面，他们是做一个很模范的一个团体啊，他们每天祈祷以后彼此照顾啊，把他们的财产都放在一起以后，说没有一个人缺乏些什么，以后他们也常常去擘饼啊，就是说就是纪念耶稣他在他们当中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以后他们都期待天主的日子会来到啊，所以他们这样做以后，圣经里面就说天主就是让很多人去信教啊，他们不是自己出去传教，可是说他们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的样子，又是真的是一个理想的团体，好像兄弟姐妹一样。本来虽然也不是有亲戚关系啊，可是他们在这个基础的教会这个团体里面，就变成真正的一家人。以后真的是把他们的一切都放在一起，以后这样的话，外面的人觉得非常的羡慕啊，这样子的彼此照顾，他们觉得这个才是一个理想的人类。那本来也是对的，这个是天主本来对人类的意思，或也是天国的内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在犹太的国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团体，就非常吸引人的，所以很多人主动的去愿意参加他们的。所以他们感觉到这样子的一个模范的生活，就是吸引人去信教友参加他们的团体。可是他们没有出去传教，他们没有在街头上去传教，他们就是这样一种好像一种末世时代哈，这种按照那个旧约里面所期待的，到最后天主的日子来到以前，到那个时候他会吸引所有的民族到耶路撒冷来，以后那些人都会来朝拜天主。可是以色列本来也不需要做什么，只要立个好的榜样，很热心的侍奉天主，就天的最后就会想办法说所有的民族都会这个信天主。所以在耶路撒冷这个起初的那个教会的小团体真的是就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啊，所以五旬宗啊就吸引很多的人，以后也是参加他们的团体。可是刚讲的他们没有出去传教，可是后来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可是我先提一下，这个团体可以说是一种团结人类的一种模式生活见证，这个是他的传教模式。所以再一次说，这个传教模式啊，就是一种团结人类的模式生活见证。所以这个是一代一代的基督徒团体也都有这一面啊，我们基督徒团体要是真正的能团结起来，彼此照顾，彼此真的是像兄弟姐妹一样，很多人五旬宗会来参加，他们看我们的榜样，他们觉得这个才是理想的人类。所以这样的一种生活见证一直到现在也非常非常重要。可是后来呢，因为不能等到在耶路撒冷等到 天主的日子来到啊，他们不知道天主的日子还有一段距离啊，所以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也不是说自己去想这个想那个，没有，他们慢慢的，因为他们这样团结起来，会很多人去参加他们的，所以犹太的那个犹太教的这个领袖们，他们就觉得这个不好。在他们的犹太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团体，他们好像不能控制，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的方式，所以他们就越来越不高兴，以后最后就有一种开始破坏他们，以后就这个基础的那个基督徒的团体就被分散了，他们都要跑掉到别的地方去，不然的话被杀了啊，所以这个样的话那些人就不再能够那么公开的在耶路撒冷那边团结起来，虽然还有少数在那边，可是很多人尤其是他们的领袖就是被赶出去，以后他们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他们干什么呢？就也是想办法有这样的团体，以后无形中他们也是跟很多别人不信教的不信犹太教的那些人有接触，以后发现那些外教人啊，本来根本不认识天主，也不知道犹太的那种宗教背景啊，那些人很有兴趣，他们对耶稣基督很被吸引了，所以他们就也愿意参加，以后那个耶稣的门徒们就不太晓得要做什么，所以那时候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有这个故事嘛，这个有一次保罗路哈，他有一次他晚下午的时候，他等到那个晚餐的时候就肚子饿，以后他先去做一个祈祷，他在祈祷当中啊有一个异象，那异象里面有什么呢？他看到一块大布从天堂里面掉下来，这个布里面或是那个旗面里面可以说他有很多动物，因为他刚有肚子饿的话他想吃东西啊，那天就说好你随便吃都可以吃啊，保禄看一看有什么动物在里面呢，他就发现有很多不洁的动物啊，就有的人在吃的方面呢、啊、他们把所有的动物就分两种，一个是洁的一个是不洁的，比方说那个猪啊，猪是不洁的，所以他们不吃猪肉啊，他们只会吃牛肉啊鸡肉啊，可是猪肉他们不吃，所以他们的传统也是在旧约里面就写下来啊，这个猪就是一个不洁的动物就不可以吃，还有别的，有的是有的鸟啊，有的别的那个兔子啊，这样子的也是有的是洁的有的是不洁的，所以他们非常的注意到这个分别，因为他们觉得是天主这样安排的。可是保罗路就看这个大块布里面啊，这个旗面里面啊都有各样的动物，说可是天主或是有一个声音啊，或是一个天使好像告诉他你都要吃啊，不能拒绝，天主叫你吃就吃，可他就不晓得怎么干什么，他觉得很奇怪啊，怎么可以天主要他违背他们犹太人的传统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可是后来就明白了是什么一回事，因为当时同时的时候也有一个外教人，他非常热心啊，以后天主也给他一个意象或是给他一个启示，说你对我看你的生活是非常热心啊，也捐很多的钱给犹太的教会啊，以后也是帮助很多穷人啊，以后你很热心祈祷啊，天主就听到你的祈祷，看到你的善行啊，以后现在他给你一个新的机会，所以他就说你叫一个人叫西门伯多禄啊，你叫他过来他给你讲道理，你要听他。所以他们也本来不认识那个伯多禄啊，可是听到这个就派人出去去找这个伯多禄，以后伯多禄正好看到这个异象，以后他就接受那些但是外教人啊，那些外教人他本来不愿意跟他们来往，因为犹太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宗教啊，本来就分很清楚啊，他不愿意跟外教人来往，不要跟他一起吃饭啊，不要跟他一起开会啊，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子的来往他们很容易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仰，所以他们本来就是保持距离。可是保德路因为我刚刚看这个意象啊，这个意象里面就说没有这个分别洁不洁的这个分别啊，所有的动物都可以吃，意思说所有的人都是天主的儿女啊，都是好的。所以那些人来的时候虽然是外教人啊，可是保罗说好，我刚刚有天主的这种指示 啊，他就跟他们一起去，以后去那个外教人的家，以后那些外教人的那个人，他就很热心啊，他请他所有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以后伯禄就看这件事情，就觉得很奇怪，可是他好像不能不给他们讲道理啊。那最后他们讲道理后，那些人真的都愿意相信啊，都是很热心啊，也是一起祈祷啊。那伯禄看这个事情，他就奇怪啊，他本来不是犹太人，他们也不懂那个犹太人的那个旧约啊，那个圣经啊，啊，别的犹太人的宗教的传统他们都不晓得。可是呢，他们那么热心啊，充满的精神，和他们都接受耶稣基督当作一个救世主啊，所以他就是觉得好，应该给他们领洗。可是他这样做的时候，别的门徒们就不高兴，他就怎么可以这样子的啊？谁告诉你外教人怎么可以给他们领洗呢？然后保德禄就说他，我也没有办法，天就告诉我，我有这个意象啊，以后那些人来了以后，我能做什么？所以大家就没有话讲啊，好像天主逼他们去这样走啊。所以这个是第一次在犹太那个教会那个团体出去到不是犹太人，倒是外教人那边去，可以说是传教，可是好像是天主把他们逼出来啊，他不是说自己有这样的计划或是这样的思想，没有。可是一方面因为他们在说破坏啊，被分散啊，就碰到那些外教人啊，或那些外教人很有兴趣啊，或整个这个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可以说这个是时代的记号啊，也是发生的事情。经过这些事情，天主领导提出的教会往传教的方向去发展，可是也不是那么容易啊，有当不是一下子就改变了。可是后来呢，也有人因为刚刚讲的被受破坏啊，都跑到安提阿克，跑得很远啊，那边他们也没有想那么多，他们就各地方就讲耶稣基督怎么样怎么样好啊，啊，怎么样是我们的救主啊，以后发现有的是外教人就信，就很热心啊，那犹太人反而就比较冷淡啊，就不愿意接受啊，可是外教人一致都愿意信啊，都愿意领洗，以后他们也是没有想那么多就接受他们的。所以这样的话，那个起初的教会从一个好像向内的一个团体啊，一个做一个生活见证而已，他们就变成一个向外的一个出去传教的一个团体。那这个是天主好像可以说我们说圣神推动他们往这个方向走，经过所发生的事情，经过那些异象，经过所碰到的人，经过外面的那种外教人的一种热心啊，这种祈求啊，这样一起来的话，就是可以说是天主这样子的帮助他们往真正的去传教去发展。
嗯，
所以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事情。那可以说耶稣有没有讲过呢？耶稣我们知道，我们看他的那个福音啊，福音最后他都讲叫他们出去到全世界去传教，可是呢我们要想想这个福音是什么时候写的呢？这个福音就是耶稣死了复活了升天以后差不多40年以后才写下来的。所以那个时候这个40年的时间啊，这个起初的教会有很多的经验，以后这个经验后来就是真正的感觉就是耶稣的意思。比方说我刚刚讲的，他们要向外教人传教啊，当然也是没有讲过，也就是说我是来的是为了犹太人啊，以后他就说天主好像没有给他别的使命啊，所以耶稣也是从人的立场去看，他接受他的有限度啊。可是我刚刚讲的，因为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个40年的时间当中啊，这个起初的教会非常的清楚感觉到天主要求他们出去传教，以后他们也是耶稣基督的意思，所以最后他们写那个福音的时候，最后也是叫耶稣给他们讲，你们要到全世界去传教啊。所以这个是感觉到是耶稣的精神推动着他们，逼迫着他们，领导着他们，所以他们到这个地步可以说就是耶稣的意思，以后就让耶稣讲这些话。可是开始的时候他们没有那么清楚啊，就是天主这样子的领导他的教会啊，领导每个时代的教会往一个新的情况去发展了。所以我们也是说现在的传教的情况也是非常的困难啊，或者说好像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出现的啊， 到底我们真的要做什么。所以我们也相信天主现在也是用他的圣神再一次回临到我们的教会，经过所发生的事情，不是经过某些那些神学家所想的，或是某些主教所讲的，而是说经过所发生的事情，无形中啊，就叫我们往那个方向走。比方说现在跟那些不非基督宗教的这个沟通啊，跟他们的交谈啊，以前没有人想到这一点，现在我们一定开始做，以后我们也发现很多新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完全一个新的领域啊。那这个还会发展很多，所以我们相信这个也是天主圣神现在领导我们的教会往一个新的时代去发展，往一个新的传教的情况去发展。所以这个是在起初的教会也是这样子的，后来在整个的历史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相信天主不是说2000年以前就一直讲过你们去传教以后就没事了，不是，他经过所发生的事情现在领导我们的教会啊，经过这个时代的记号帮我们往前走。所以这个是很奇妙啊。以后在起初的教会，尤其是在那个中途大事录里面呢，我们看保德禄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在那个第十章啊，还有十一章啊，还后来保禄啊，也是在安提奥基亚那边那个大都市里面呢，那边所发生的事情都可以看很奇妙，就是圣神就是推动着他们往一个新的方向去发展。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传教的历史当中啊，可以学习现在天主也是会怎么样领导我们，怎么样照顾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传教。
是我们讲这个柯神父啊，刚刚真的是一口气啊，为我们非常清楚地解释了初期教会的一个模型。那么在这个传教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很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圣神的一个领导跟推动啊。那么同时柯神父也提到了今天教会所面临的一个状况，那么是不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势底下，我们也会有一些新的领导，这是我们现在好像教会非常专注在研究的一个主题。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谢谢柯博士神父，也谢谢听友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